若有悟性是慧宗所不知道的。后来全慧宗就要将一只公牛犊作燔祭，并造典章，把素祭和奠祭一同献在耶和华心为馨香之祭，又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你看什么叫做典章？献祭就是典章，看到没有？那是对神对神的要求。所以以后我们就看见出埃及记二十章以后，神给了他们十条诫，逐步逐步神就把每一条诫命下面规定的要做的事情都告诉他们，一条条都要告诉他们你们应该怎么做。那么比方典章，现在我们知道除了你不能妄称神的名，不能除了神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做偶像来敬拜以外，还有侍奉神的这些事情都是典章里面的。祭司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在会幕里面怎么样献祭，燔祭怎么献，就是五种的祭的献祭应该怎么献，这是规定的。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守安息日，以后还要守很多节日，比方什么叫逾越节、除酵节、赎罪节，这个我们还要讲的。那么这些都要守日，也是神的要求，所以这一部分就叫做典章啊，这部分叫做典章。那么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还是这个民数记的三十章，十六节。民数记三十章的十六节，这是丈夫带妻子，父亲带女儿，女儿年幼困在家里，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什么律例。所以律例就是对人了 律例就是对人。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两个词把它分清楚。最后一个刚刚是民数记三十章的十六节，那就是律例。律例我们看了这是怎么对人，好，因为对人这个规定，我们看十条诫里头是怎么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恋别人的，好吧，这个就是对人了。因此我们在读今天的十九章，或者以后我们要读神的律法的规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要把它分出来，有的是对神的要求，有的是对人的要求。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利未记的十九章，第三节，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么这里啊，孝敬父母是什么？是律例。守安息日呢是典章，好不好？所以这里他就没有给你把它分出来，哪里是典章，哪一句是律例，但是你自己知道你要把它分出来，什么是对神的，什么是对人的。第四节，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看这里就是对神了，这是典章了。第五节，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时候，要献得可蒙悦纳，这祭物要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若有剩到第三天的，就被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再吃，就是这就为可憎恶的，必不蒙悦纳。凡吃的人必担当他的罪业，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那人必从民中剪除。这个叫做典章，又是献祭给神。至于为什么平安祭第一天 和第二天可以吃，如果要剩到第三天的，好，这个我们是已经讲过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请读利未记，往前面翻，请我们读第三章。利未记第三章是说人先，第一节是人先供物为平安祭。我们说过了，平安祭的意思就是我和神中间恢复了和平了，或者叫和睦了。本来我不能够亲近神，我是一个有罪的人，现在主耶稣成为我的平安祭，使我和神中间恢复了交通了。本来我不认识神的，现在认识神了。本来神不听我的祷告的，现在神能听我的祷告。这个叫做平安祭，这是基督，这个祭是基督做我的平安祭。献平安祭第三章规定我们应该怎么献，这是规定了。但是吃平安祭，人可以吃平安祭的肉。平安祭是什么意思呢？平安祭是我和神中间恢复了交通了，那么所以这个祭物神要享受，我也可以享受，是我们两个彼此之间的。赎罪祭不同，反祭更不同。反祭怎么样？完全献给神，人是不可以吃的。平安祭人可以吃了，因为我和神中间和好了。那么请又请我们读第七章，利未记的第七章，这是我们说过的十六节。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你在献的日子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但所剩下的祭肉到第三天要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的肉，这祭必不蒙悦了。人所献的也不算为祭，反为可真贤的，吃着肉的就必担当他的罪业。挨了污秽物的肉就不可吃，要用火焚烧。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平安祭的肉有一种平安祭是为着还愿或者为着甘心。什么叫做还愿？什么叫做甘心？就是我在神的面前，我许了一个愿，是吧？我愿意为着什么事情，为着你的恩典，我愿意我献一个平安祭给你，这是我自愿的，对不对？下面一个就是甘心，我是甘心献的，甘心献，我不是还愿。主啊，我真是感谢你的恩典，我愿意把这个奉献给你，好不好？这是完全你自己自愿的和你自己甘心奉献给神的。这一种是什么意思？就表示说，神啊，我感谢你，你的恩典太大了，神啊，我感谢你，我愿意来还我这个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和神中间是你自己愿意和神有交通，神允许这个交通有两天，这个祭物两天，好不好？为什么？你自己愿意和神的交通里头。二这一个字在圣经里头是表示见证的意思，有两个人的见证，所以在这里乃是表示我要和神有交通。二这个字是一个见证数字，代表见证，二这个字也代表交通，有两个人才能交通。就是说，主啊，我愿意和你中间继续有交通，第一天交通了还不够，主啊，我还要和你再交通一天，是允许，好，交通两天。好，第三天你要交通，两天就交通完了，第三天就不要再，就结束了。为什么呢？因为两二我们讲了就是见证了，二这个数字的属灵的意义就是代表见证，见证 已经见证好了，见证这个交通了。所以我们从以色列人讲，他是吃两天肉，我们来讲，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这个交通已经有够足够的见证了，好不好？就够了，这是属灵的意思。那么你说我三天还要交通，四天还要交通，五天还要交通，那是我们的交通，但是献祭是另外一件事情，好不好？它只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就是说我维持在见证的交通里头。所以这里说神给你说两天，这叫属灵的意思，是两天。平常的祭肉是第一天就一定要吃完。那你看我们在读也是这一章的十五节，这一章的十五节，为感谢献平安祭圣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这个是什么意思？你献平安祭里头有一种是为了感谢神啊，你为我做了一件事情，我现在感谢你，当天就要吃。那个什么意思？我们在讲的时候说过了，就是说你献感谢祭要及时，你感谢神要马上就要做嘛，你不要等到第二天我来做，第三天我来做，当天你就要感谢神，好不好？你献祭的那一天就要把它吃完，要祭祀献祭。为什么？你感谢他。所以神为我们做了一件事情，你不要说隔了一年我再来感谢你，好不好？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当时就要感谢他，你要献的祭祀。但是如果你是还愿，如果你是还愿，如果你是甘心祭，神允许你还可以有两天啊，第三天就不要了啊，就结束了。本来一天就应该吃完的啊，本来就第一天就要吃完的。好，这一个就是平安祭的条例。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一点，什么叫平安祭？平安祭就是说我们和神中间的交通，神交通。实际上就是拿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因为在新约的里面，我们和神中间可以随时都有交通。哎，你今天也不该规定你有两天，也不规定你三天，那是今天了，好不好？那么旧约里面的两天的意思，属灵意思就是代表一个是交通，一个是见证。啊，我们在神的面前交通，有一个见证，让我们和神中间交通就够了，好不好？好。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再读利未记的十九章，现在我们读第九节，在你们的地收果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在这里想到以色列人中间还有穷人，还有寄居的，所以他们一定要把他们收庄稼剩下的留下来给他们，不要受尽了啊。神一直是有这一个规定，就是要眷顾穷人，要留给他们，要想到他们，不是要穷人到你面前去求你你才给他们，而是要你主动的要留给他们。所以这里就是说到一个爱人如己了啊，爱人如己。你看第十八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啊，这里第九节、第十节也是讲到对人怎么样对人。现在第十九章的十一节，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 这个在诫命里头就不可妄称神的名啊，这那是十二节就是典章，十一节就是律例，十一节因为是对人，十二节是典章，十三节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故宫人的工匠不可在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把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啊。这里都是说到对人，十五节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负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照公义审判你的邻舍，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直至于死，我是耶和华。你看这个每一节的后面，每一个要求的后面都说了，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一是你做这些事的时候，你以为瞎子看不见，聋子也听不见，对不对？因为你咒骂了聋子，聋子不知道你骂他什么，你把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瞎子也不知道，但是后面却有一句我是耶和华，那就是耶和华看见。那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我们的行为上，你做这件事情说，你说人没有看见我就可以做，但是你知道神却看见啊，神就看见了，审判我们的是神，人不一定审判我们，人没有看见，但是神看见了。十七节，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当然心里恨弟兄是不对的，怎么能够指责邻舍是什么意思呢？怕他担罪。我想用新约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在爱的里面说诚实话，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句话的意思，诚实话在原文是真理，就是讲那个实际的东西，而且讲要在爱心里面讲。我们常常指责人，不用带着爱心，甚至于带着我的怒气，带着我的感情。所以圣经里上，不要惹儿女的气，因为我就带着气去责备我的儿女嘛，所以就把他的气也忍出来了。我是用肉体说话，他也用肉体来对付我。你看，肉体碰肉体就是惹儿女的气了。这里是说在爱里面说诚实话，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是需要功课。那么我们在爱里面学说这样的话，乃是说我要先在主的面前先祷告，把我自己这个地位在主的面前放好。我对了，我的话才对；我自己都错了，我的话出来一定是错。
刚才说那个诚实用的是什么？
诚实，说诚实话。诚实这个字在原文就是真理的意思 ，truth。truth 这个字在这里可以把它翻成实际，就是真实的情况。用爱心讲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能把它讲错了。到底是一件什么事情？你把这个真实的事情，不加油不加醋，弄清楚了，你在爱里面把这事给他讲，而且必须有爱心讲。 啊，所以如果我们在爱里面讲，人很容易接受；如果不在爱里面讲，我是指责他，他不容易接受，啊，他不容易接受。那么怎么能够在爱里面？好了，爱这个功课是灵里面的功课，不是外面的，是生命里的功课，不是外面的办法技巧，说话的技巧还不是这一个，那是你里面出乏的一点是从圣灵出来的，所以你的话出来就摸着他的灵了，接着圣灵就把他感动了，他顺服了，他听了，这个就是要用爱心说成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读的主要指的这个灵舍就是这个意思啊，你要用爱心说城市话。
是啊，今天很多人说用爱心说城市话是上当的粉丝。
对，所以这一个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定要摸索这个爱，什么叫做爱。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个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个爱是不容易的，爱就是没有自己啊。所以我要帮助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乃是说没有我自己的成分在里头，没有我自己主见在里头，我还是是圣灵在哪里做工啊，我把神的话说出来啊。我想这一个是值得学的功课，做好吗？好，现在我们还要读利未记的十九章。嗯，或者我们还是请领导读好不好？十九章把它读完好不好？
十九章十九节，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卑女许配了丈夫，还没有被赎得释放，人若与他行淫，二人要受刑罚，却不把他们致死，因为卑女还没有得自由。二十一节，那人要把赎愆祭，就是一只公绵羊，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祭司要用赎愆祭的羊在耶和华面前赎他所犯的罪，他的罪就必蒙赦免。你们到了迦南地，栽种各样结果子的树木，就要以所结的果子如未受割礼的一样，三年之久。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未受割礼的是不可吃的。二十四节，但第四年所结的果子全要成为圣，用以赞美耶和华。第五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好叫树给你们结果子更多。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吃带血的物，不可用法术，也不可观照。头的周围不可剃，胡须的周围也不可损坏。二十八节，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我是耶和华。不可辱没你的女儿，使她为娼妓，恐怕地上的人专向行淫，地就满了大恶。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进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三十一节，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致被他们玷污热。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三十三节，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在尺秤升斗上也是如此，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升斗、公道秤。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我是耶和华。
好，谢谢。第十九节，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一个是牲畜和异类配合，一个是两样掺杂的种地，这都叫生命的掺杂，生命的掺杂，甚至不允许异类的生命的掺杂，不允许的。是
衣服也掺杂。
底下衣服的掺杂 是指着，因为我们讲衣服是代表义来讲，衣服我们是不是讲过义啊，代表公义了。什么叫做衣服的掺杂呢？衣服的掺杂就代表行为的掺杂，行为的掺杂，哎，义是代表衣服，代表行为，代表义，这是行为上的掺杂，义和不义的掺杂起来了，好不好？这个就叫掺杂，那是指的行为衣服，上面是指的生命，我们生命不能掺杂，
那是行为的掺杂。
哎，后面那个就是指的行为上的掺杂，属灵的意义。生命的掺杂就是肉体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大家掺杂在一起不行了，好不好？不能有这个掺杂。
但是主席所提的那个驴听着就是那种掺杂，
驴还不是的，骡子才是啊，骡子才是哈 啊，那是不行的。这个是说我们现在的事情，所以我们讲那个属灵的意义就是生命不能掺杂，好不好？生命不能掺杂，这是神不允许的。因为神在创造的时候是各从其类啊，各从其类。好，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二节，这是有罪的一个情况。被女就是你拿钱买的，因为那个时候是讲奴隶社会，你可以买来，买来的就是属于你的。她又娶配了丈夫，但是她身体还没被赎，就还没有自由，这样她的主人就犯了罪了。啊，主人犯了罪了，但是不是到致死的罪，因为她娶了丈夫还没有结婚嘛，还没有出嫁了，啊，所以这个她是有罪的，这个要赎罪的。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就是到了迦南地栽种各样结果子的树木，就要以说结的果子如收未收隔离的一样。三年的之久，你们要以这些果子是如未收隔离是不可吃的。神就给他们规定了，因为迦南地这个地是一个外邦地，不接近的，那么在这里所种的三年是要他们不要吃它的果子，成熟了你也不要吃，意思就是告诉他不接近，要有三年的时间作为接近。三这个数字在圣经里是代表神，神的数字，三一神，一是代表神的数字，二是代表交通的数字，或者说见证的数字。刚刚我们讲了，一是代表神的数字，因为神只有一位；三这个数字也是神的数字，因为神是父子灵三而一的神。所以神规定了三年是让他接近，第四年用以赞美耶和华。四这个数字是被造的数字，被造的数字是四，所以你看圣经里很多四，一二三四，这个四字是代表被造。地有四极，有四风啊，那只是用四，那是被造，都用四来代表。在神的面前被造物有四，基督白就有四个，四张脸，这都是代表四啊。基督白有四张脸，第一张脸狮子的脸，第二张脸牛犊的脸，第三张脸人的脸，第四张脸鹰的脸，就是代表四。所以四这个数字是代表被造的数字，所以第四年就是开始要赞美神了啊，我们就用这个果子来赞美神，来感谢神。
对不起，那这几年他们吃什么？
哦，果子，我们只是树上的果子，它还有牛羊嘛，好不好？
都不吃果子
啊。那这个果子神说你种的树你就不要吃了，这是神规定的了，就要你把你从迦南地分别出来。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怎么来看这个属灵的意义，好不好？这个是最重要，就是基督徒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就要和过去没有得救以前的这些东西分别出来。你一定要看见，你要把它分别出来了。 不可随从那些风俗了。而且这里的三年就是代表神，你要和神联合了，好不好？和神结合了，和神联合了啊！你要听神的话，要听圣灵的话，按照圣灵的去做。这里的第四就是说，我在得救以后，我要不断的，我因为我是被造了啊，我要站立神啊，站立神，我要和这些分别要站立神。五这个数字，五年就可以吃，五这个数字是负责的数字，我们讲过五是代表负责任的数字。你们记得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有五个，有四个童女，五个聪明，五个愚昧，这是他自己要负责任。所以五这个数字是人负责任的数字。那么所以第五年你可以吃了，你要在神面前有责任，该和人分别的你分别出来了，该赞美的你也赞，感谢神你赞美了，好了，现在就是你自己的责任了，好不好？好，我想这里呢就是属灵的意义，就是代表这个意义。二十六节，你们不可吃带血的物，这是上次我们讲了，不可用法术，也不可关照。法术今天就是讲的，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什么法轮功啊这些东西了，瑜伽呀，这些都是就是法术了啊。佛教里面有些也是法术，
道家，
道家里头更有了，
还有什么坐禅那
个，好吧，这些参禅打坐了，这些这个魂游向外了，他有人的办法去魂游向外，不是我们圣经里讲的啊。啊，那么这种情况是有的。
还什么功啊功啊？
啊，因为这个不知道啊，可能你们也不一定很清楚。那么这个很多的功力是要拜偶像的。他一定要拜一个偶像，你看学法轮功的人，他们叫拜一个李洪志，李洪志的像挂起来，他就拜他，
就是人嘛，
是人嘛，但是他把他看成不同了。
前段时间把那个大红报好像也什么同学进法轮功，
哎，
啊，大红报也行，现在大红报在美国嘛，前几天是中国还在教学要他。
这一个的话，就看见这都是人的东西，啊，邪灵的东西，邪灵的东西。好不好？心里这种
就是那个武术馆哈、我在了解我自己爸爸是学武术，他有武术馆，他自己不拜，但是他的学生在他那个会所这样，也在神堂这样去拜。
那么气功里头有两种气功，有一种气功是锻炼身体的，那是完全是锻炼的；有一种气功就要拜一个偶像。
那我们可以做气功？
气功跟你打太极拳一样，跟你散步一样。如果你不是拜偶像，不拜。好不好？
但是我们人很难参
加啊，所以你就要小心了啊，你就要小心了。有的东西你是锻炼身体，或者医生还喊你锻炼锻炼，对不对？那是另外一种情况。但是另外有一种就是要你去拜一个偶像，有邪灵的东西，你要很小心了啊，因为那个东西可能就把你引到这个法术的里面去了。啊，像催眠术啊，这些都是的。
因为有的人说他就是他的 original 是那个，所以要小心。
对，所以我们在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要小心。你想，我有一个同学叫做马建南，前两年才死了。那么我和他中学同学，他就是研究气功，他是个化学博士，他研究气功。为什么研究气功？他对气功很感兴趣。什么张宝胜啊这一套的人言行他都很熟的，因为他是美籍华人，又是在香港大学教授，所以他就经常要跑大陆专门找这些人。那么有一次这个言行跑到香港来，他卖门票就说可以医病，气功医病，这个气功医病，那么就卖门票了，很多人就买到门票去了。但是那一天他发功发不起来，发不起来，他就打电话找马建南，他说我怎么办？因为马建南是在香港，是在香港发功嘛，买门票嘛。马建南是、跟他两个很熟了，他想到马建南又是化学博士，又在香港 他是城市理工学院的教授，他打电话给他喊他帮帮忙怎么办，他就问他为什么你今天发不出功来，他说因为今天那个老太婆没有出来，他拜一个老太婆，他说老太婆没有，这是马建南亲自告诉我，他说他没有出来，他说所以马建南就他来看，他说气功应该是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你自己锻炼身体的，这种情况不同啊，或者打打太极拳啊这种，那是你锻炼身体，但是基督徒可不可以锻炼身体，圣经上没有说我们不可以锻炼身体，圣经只是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金钱还是对手，没有说不可以，如果你觉得我该走走路该怎么样你可以，比方那个余弟兄，他不是做什么工啊，余弟兄腰痛，他一来了一到我们这里来一定要跑到那边去吊一下单杠，一吊他说我的骨头就震了就不痛了啊，那么这个你不能说他就是不可以了啊，余弟兄你吊都不能吊，那叫锻炼身体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啊，这个不能这样讲好不好，所以我们要把它分辨出来，我这里有一本书，有一本我带进了，这一本是一个大陆的一个人现在在台湾，他写了一本，就是讲到他原来就是搞气功的邪灵的东西，好不好，我们一定要分辨，今天就是邪灵的东西很多，基督徒不要去操练这些东西没有用啊，而且对我们有害，因为它是邪灵的东西，如果你身体有问题了你千万不要走这一条路啊，气功的这一条路你靠神，因为基督徒的疾病一定是给我们和神中间这个关系是最重要，好不好，你和神的关系解决好了就好了，
是不是因为我们很难分辨那个最后的那个界限，是不是，但是你说我有一个很大的困惑，这些所有的动作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很害怕做这些，为什么
好，这个我们等等来说好不好，我们先把这个圣经读完，不可关照，关照了你知道现在就是那个要看看你这个房子啊坐南朝北还是什么意思，对不对，
风水
要看看风水，这个都不对的哈，这个我们都不要去找这个，还有的人呢基督徒测字，测一个字啊算一个什么命啊，这些都不对的，扑克来算都不对的，好不好啊，这个我们不做这个都不应该做的，头的周围不可剃，头是不能剃，头发是神给我们做盖头的，
我每个月的
但不是你这个头发，它是周围专门要剃的那个，好不好，所以外邦人有一种剃法就是上面留下周围把它剃光都是光啊，
那什么意思，
这是外邦人啊他的做法，当然他为什么要这样剃那我们不清楚了，
那都是
自己
习惯，
我们不敢就是不是习惯，因为他有一个风俗他是要这样做的，那么像这个我们就不去，
我们想想一下，人这个头男的都是光头，
是
小孩儿这儿有一部分可是周围都剃的、
不是，有一种它是特殊的，比方说是伊斯兰教或者那一方面就是阿拉伯这些人，他有一个习惯或者有个风俗，他一定要把这些剃了，他有他的讲法，到底具体他是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我们不知道，
那个拿细尔人那个都不剃的
啊，拿细尔人的不同，拿细尔人他是有一段时间不剃，只是做拿细尔的那一段时间不剃，过了拿细尔他要把它剃掉，好吧，
那
他
这里属灵的意
思，这里属灵的意思就不能修外邦人了，这是外邦人了，外邦人的东西你不要去学啊，因为他你要到迦南地了，那些人的东西就不能学了，神先提出来啊，不可以提，胡须的周围也不可损坏啊，胡须的周围不可损坏，那是指做在以色列人胡须呢，我们讲过了，是说到一个男的老人的那个胡须两个字，是指说他是尊敬他的意思，尊敬他的意思，神就觉得说这一个神给你的是什么一个福气就是什么一个福气，你不要去损坏它，不是我们今天啊，不是我们今天，因为今天是新月，这是在旧月，他就学外邦人的办法，好不好，外邦人的做法，他把福气要整要修理修理或者整理整理，不可为死人用刀化身，这个就是他悲伤起来他就用刀把自己的身体划破，划破，对，那么悲哀起来要做这样事情，好，这个是不可以的，不可在身上刺花纹啊，这也是不可以的，花纹就是一些偶像的东西了， 你崇拜的东西摆在你身上，就是纹身啊，这些都不可以的，好吧？这些东西当然今天多，过去你看那个时候就有了，啊，几千年以前就有了，这些都是外邦的东西传进来。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重点的就是不要学外邦的风俗习惯，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啊，以弗所书第二章，
外邦人就是还没信的。
嗯，他们不信的，他可以去做嘛，因为他们有信。这里是说的基督徒，那么今天是以色列人不能做这些事情，啊，和外邦人学不可以的。二十九节那是说到女儿，以色列的女儿不能做娼妓，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淫乱的。三十节就要守安息日进耶和华的圣所，啊，这一个就是典章了。啊，典章。三十一节，就是对于交鬼的、行巫术的，不可以去求问他们。啊，交鬼的、行巫术的，不可以求问他们。啊，今天也有啊，外邦人有这个交鬼的、行巫术的都有。我们基督徒一定不能去问他们，把他们要分离出来，分别出来。
典章。
哎，对，这属于典章了。三十二节，在北方人的前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这个是我们今天也应该做的，就是尊敬年老的。
这是律例。
这是律例了，啊，尊敬他，而且要站起来，啊，这是对的。你这样做后头，马上有一句话，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敬畏老年人，这是神的命令。你敬畏了老年人，神就祝福你。你看到没有？因为他是耶和华，啊，这个啊，这是神要你做的。哎，感谢主啊！你听了神的话了，你做了，神会祝福你。第三十三节，若有外人在你们中，在你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必要爱他如己。你看，这个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对外地的人、外国人，我们都要爱他如己。啊，我们不能不能欺负他，因为你们在埃及里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律法的总纲，律法有一条就是爱人如己，律法的总纲就是爱人如己，这是律法。三十五节到三十六节，那就是说我们不能够不义，我们在对人的一切事情上要公义，所以这里就有公道的尺秤升斗砝码天平。这里虽然说的尺秤升斗好像量东西给别人，实际上这个意思是说，你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你怕别人拿你的东西，你就不要拿别人的东西。你要别人爱你，你得要爱别人啊！你要公义，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公义，在一切的事情上，不义的事情我们是绝对不能做。
我想特别讲到做生意的一老师，特别音乐的日常生活上
是，好吧，这里我们就看见十九章，就让我们看见神要以色列人他们在一切的事情上要圣洁，对神要圣洁。因为第一节到第二节就讲，你小于以色列人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这里就是说圣洁。整个利未记我们一开始讲，利未记的重点就是圣洁，就是要我们圣洁。好，现在我们还有时间，我们要请杜蒂尔。
人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的，总要致死他，本地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我也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他把儿女献给摩洛，玷污我的圣所，亵渎我的圣名。第四节，那人把儿女献给摩洛，本地人若阳为不见，不把他致死，我就要向这人和他的家变脸，把他和一切随他与摩洛行邪淫的人都从民中剪除。 人偏向交鬼的和行无素的，随他们行邪淫，我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解除。第七节，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凡咒骂父母的，总要治死他，他咒骂了父母，他的罪要归到他身上。第十节，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治死。与继母行淫的，就是羞辱了他父亲，总要把他们二人治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与儿妇同房的，总要把他们二人治死，他们行了逆伦的事，罪要归到他们身上。十三节，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人若娶妻并娶其母，便是大恶，要把这三人用火焚烧，使你们中间免去大恶。十五节，人若与兽行淫合，总要治死他，也要杀那兽。女人若与兽亲近，与他淫合，你要杀那女人和那兽，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十七节，人若娶他的姐妹，不论是异母同父的，是异父同母的，彼此见了下体，这是可耻的事，他们必在本民的眼前被剪除。他露了姐妹的下体，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妇人有月经，若与他同房，露了他的下体，就是露了妇人的血缘，妇人也露了自己的血缘，二人必从民中剪除。不可露姨母或是姑母的下体，这是露了骨肉之亲的下体，二人必当当自己的罪孽。二十节，人若与伯叔之妻同房，就羞辱了他的伯叔，二人要担当自己的罪，必无子女而死。人若娶弟兄之妻，这本是污秽的事，羞辱了他的弟兄，二人必无子女。
好，谢谢。那么这一章就是接到第十九章，还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典章和律例。第一个我们就看见不能把，第二节，儿女献给摩洛，摩洛这是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摩洛是亚门人的神啊，亚门人的神啊，就叫做这个神的名字叫摩洛，不能献给他啊。这是上次我们讲到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七节那里说过啊，这是上一次我们说的。第六节到第八节，这里是说到交鬼的行巫术的，不能够随从他们去，好不好？重复的再把第十九章的说了。第九节，不能咒骂父母啊，十九章是说要孝敬父母啊，十九章的第三节是孝敬父母，这里就更着重讲不能咒骂父母啊，那是不可以的，而且咒骂父母的要把他治死。第十节一直到二十一节，这里是说到婚姻和淫乱的事情啊，婚姻和淫乱的事情，那么有好多我们在十八章已经说过啊，十八章已经说过。好，现在我们要读，我来读第二十二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的那地把你们吐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所以我厌恶他们。但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就是我要赐给你们为业留来隐秘之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所以你们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禽兽分别出来，不可因我给你们分为不洁净的禽兽或是滋生在地上的活物，使自己成为可憎恶的，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 是你们做我的名。而这里告诉我们要圣洁，要圣洁就是要分别出来。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注意一件事情，我怎么知道我圣不圣洁，就是看我们和不信主的人有没有分别。不信主的人能够说的话我们不能说，他们能够做的事我们不能做，那我们怎么分别他？那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圣灵带领我们。那么我听说了一件事情，是在这个有一个人，这个人啊在刚刚学开车，他拿的那个牌是 learning， 所以旁边就应该坐一个人才能开车，而且坐的人呢还不能坐，一定要坐到一个什么人呢，好像是一个正式的有一个 driver license 的人。但是那天他开车啊，是找了一个没有不是正式的，也但是比他好一点，叫做 news driver， 坐在他旁边，结果这个开车出去把别人车撞了，撞了以后，那么这件事情就麻烦了，但是撞得不厉害，那么对方当然要他赔了，啊，赔了我就他就教那个 new driver， 他说你不要承认啊，你坐在我的车上啊，喊他不要承认，为什么不要承认呢？他承认了以后你就有责任了嘛，啊，他说我会去讲一个谎话，啊，怎么做怎么做，啊，我是说另外一个人坐在我的车上，你想这些都是人可以做出来的。但是神不许这样做啊，我们基督徒是绝对不能这样做啊。后来我听见这件事情，我就说我们基督徒不能这样做，我说你要先祷告，可能神就保守你，只是不清理了，不清查了，你也不报 ICBC 了，别人就说你赔我钱给我修好了就完了，因为到了 ICBC 很麻烦了，因为就要扣他的那个保险了嘛，对不对？可能两个人的保险都要扣了，牵扯很多了。但是你用谎言去敷衍这一个事情，这是外邦人做的，我们基督徒不能做。基督徒应该怎么办？基督徒就要分别出来，这个叫做圣洁。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有一位神，这位神比一切都大，比 ICBC 都大。我向神好好认罪，承认我的罪，神会带领我过去，只要我真正承认我的罪。如果我要用人的花言巧语、人的假话、欺骗人的谎言去做这些事情，神是一定不会祝福我的。所以这里讲的圣洁，什么叫圣洁？就是分别出来。今天我们在生活里头，我们一定不能和外邦人的生活一样，完全把它分别出来。好，27节，无论是男女，是教鬼的或行巫术的，主要致死他们，人必用石头把他们打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所有教鬼行巫术的，这是典章不允许的，因为我们只有一位神啊，只有一位神，所以我们不能够去拜这些偶像。啊，我想这个就是第20章，啊，我现在，我在读，从第一节开始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人子孙做祭司的说，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污自己。”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的父母、儿女、弟兄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姐妹，才可以沾污自己。祭司即在民中为首，就不可从属沾污自己。那么这个意思，21章就是祭司的问题了。祭司要圣洁，祭司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讲的18章、19章、20章是说以色列人，这里是说到祭司。死人是什么意思呢？ 死人的意思就是没有生命的人，就叫死人。所以没有生命在神来看就是不洁净，凡是没有生命的都是不洁净的，因为他是死的。我们曾经讲过其中在利未记十一章讲以色列食物的时候，哪些食物能够吃，我们讲了死亡的不能够吃，因为不洁净。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生命，所以在神的面前要把它分别出来。一个人死了就是没有生命，在创世纪第三章，因为你出于土必归于土，所以人死了以后他没有生命了，这个尸体应该看为不洁净的，我们就不去向他叩拜，也不去向他鞠躬。但是以色列人当时的要求就是不能沾污，那意思说不要去碰他。那么这里是说骨肉至亲的父母那还可以，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你的生命的源头是从他哪里出来，你不能忘记你生命的源头，所以只有在这种情况祭司才可以为你的父母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姐妹儿女或者弟兄，这一种才可以。为什么？因为第四节祭司既在民众为首，就不可从俗玷污自己。为首，因为祭司他们是把祭司看成什么呢？看成是做领导的啊，因为以色列人侍奉神都是要听祭司的话，祭司自己都不把自己和死人分别出来，因为死人就是不洁净的，你要从哪里分别出来？因为他是没有生命的，所以要把自己分别出来。好了，今天我们新约里面的死人是什么意思呢？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第五十七节，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七节，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府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五十九节，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这里有一个人，五十九节，主耶稣对他说，你跟从我来。那个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一句话有两个意思，可能我的父亲年纪已经老了，他也快死了，我等他死了以后我才来跟随你。也可能我的父亲正好已经死了，我要把他埋葬了我再来跟随你。在这里你请你注意一件事情，这句话他说错了，就是有一个先字，用我先回去，先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首要的。主啊，我跟随你，但是首要的不是跟随你，首要怎么样？要埋葬我的父亲。他的话说错了，就在这里。或者第一个，我要把父亲埋葬了，我才来跟随你。所以当主耶稣复召的时候，人要跟随他，应该是把船就丢下了，父亲也撇下了，马上跟随他。这种人是对了，在世上没有牵挂了。主耶稣底下就有一句话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那是什么意思？因为在主耶稣的眼光来看，神的眼光来看，所有没有信主的人都是什么？都是死人。所以今天给我们一个概念，属灵的意义，没有信主的人都是死人，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这个意思。所以旧约的祭司为直系亲属没有出嫁的姐妹弟兄，他们可以 玷污自己。但是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不是指的这种的死人，我们指的死人就是没有信主的人，我们不能因为和不信主的人来往我们就把自己玷污。有一个弟兄给我做见证，他是香港的，他每一次到大陆一做生意，第一个要给红包给大陆那些官员呢、啊，他送红包，那些资本家送红包，第二个要请他们吃饭，吃饭的时候一定要花钱喝酒把人灌醉。哎呀，开始这个弟兄去他就很不习惯，但是不做这个生意做不成啊。后来过了几次以后，他就在身边家好好祷告了，那么他就再到大陆去，他说他给我讲，他说他做生意的时候就不做这些事情了，他就靠神靠祷告，第一个不请他们吃饭，第二个不喝酒啊，因为在大陆你知道那个喝酒是一定要喝醉的，他想尽办法要把你弄醉，对吧？这个是他们说我基督徒不能做的，这个就要和死人分别出来，就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啊！我想这一个就是不要跟随死人来玷污我们自己，我们要他们从你分离出来。好，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利未记的21章。上一次我们是从第一节读到了第五节，那么现在我们还继续把这一个再读一遍。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人子孙做祭司的说，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除非他为骨肉之亲的父母儿女弟兄和未出嫁做出狱的姐妹才可以沾染自己，祭司既在民中为首，就不可重复沾染自己。第五节，不可使头光驼，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划身，要归耶和华为圣，不可亵渎神的名。因为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神的食物，是他们献的，所以他们要成为圣。那么先读到这里，21章。上一次我们交通一点，就是祭司应该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已经读过了，以色列人要有圣洁的生活，但是祭司是为着侍奉神，为以色列人献祭，他们也应该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21章讲的这个圣洁生活，不是指着亚伦和他的儿子，乃是指着子孙做祭司的，也就是讲到这个祭司的体系，整个以色列人祭司的体系要圣洁。圣洁的第一步提出来的就是不可为死人沾染自己。圣经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相对的，这就是两个对立面，一个就是死亡和生命的对立面。死人就是指着死亡，就是没有生命的人，一个人死了就没有生命了，所以在圣经里头是把死亡和生命严格分开的。一个祭司不能够沾染死亡，他一定要活在生命的里头，不应该在死亡的里头。所以死人，上一次我们已经读过路加福音第9章，神看所有世界上没有信接受基督的人都是死人，所以死人就有他们的风俗，死人就有他们的习惯，所以就不希望我们基督徒沾染他们的东西，要和他们中间分别出来。除非一般的祭司来讲，他骨肉至亲的父母儿女弟兄死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说才可以沾染自己，也就是他的直系亲属 死了。这个沾染自己，神为什么又允许他们去沾染自己呢？这里就说到有一个生命的源头的问题了，生命源头相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围着别人的缘故，我们有的时候也受一些影响，围着别人的缘故。但是我们一定要活在生命的里头，我们不能活到死亡的里头去。我记得有一个姊妹有一次问我一个问题，因为她的先生还没有信主，没有得救，只是一般的教友。先生在家里买了很多的这个录像带，天天晚上吃完晚饭就要看那些录像带。但是这个姊妹她很追求，她不愿意看，所以每一次她的先生喊她陪她看的时候，她说我是基督徒，我不看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家里的关系呀、就非常紧张，非常紧张。那么这个姊妹就问我，她是碰到这件事情怎么办？我就问她，我说如果你的心不是被那个录像带所吸引，就是你不是爱那个录像带，你的丈夫爱你不爱，我说我觉得你还可以陪着他在那里看，但是你看的时候你可以亲近你的主啊。如果你不陪他啊，我是这样想，他是就觉得你和他中间这个感情就受影响了，他觉得就没有爱了。所以我说你陪他的目的不是要你是要去看录像带，而是你想得着他。所以保罗说了一句话，像软弱的人我就怎么样，我就做软弱的人。那个做字在原文不是做，是像的意思， as 我就像软弱人。我坐在录像带，我根本没有看这个录像带，我的丈夫在那里看，那么我就好像我也是在那里看。他说实际上，我说你就为他祷告吧，你还甚至于你还可以做对炭火的工作，你还给他倒一杯茶，冷了你又给他换一杯茶，把他照顾好一点，看录像带。目的你是要得着他，你不是说我们两个分别出来。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沾染的情况，好不好？啊，这是为着骨肉之亲。我们说的死不是真正他死了，而是因为他活在死人的生活里面啊。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家庭里头，你好像不能不沾染啊，好像要沾染一点点啊，但是求神保守我们，我们虽然沾染了一点，但是我们不落在那个里头，我们是要用生命去吞灭死亡，我们自己要在那里为着神的缘故，我们要沾染了。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若有人为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灵把它挽回过来，但是自己也要小心，免得被他引诱啊。我想这个是一个原则。所以如果这个姊妹她也心想喜欢录像带，那就没有办法了啊，那就没有办法了，因为她自己就是在死亡的里头，生活在死亡里头。所以我们应该分别出来，这里就讲到不可从俗沾染自己。第五节，不可使头光秃，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划身。我想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请你看看这个讲义，第31页，使头光秃的意思就是没有盖头的，没有盖头那就是自己做头，自己做主。所以他属灵的意思，头光秃就是这个意思，应该有盖头的，自己不能出头。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个头，那就是基督， 基督是个人的头，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不能让头光秃。他属灵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剔除胡须的周围。胡须是讲到一个人的尊贵，剔除胡须就是讲到羞耻了，不顾羞耻了。所以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十章，我们稍微多读一点，第一节读起。此后亚门人的王死了，他儿子哈伦接续他做王。大卫说，我要照哈伦的父亲拿下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伦。于是大卫差遣臣仆为他丧父安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但亚门人的首领对他们的主哈伦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的父亲吗？他差遣臣仆来不是强查窥探要取服这城吗？哈伦便叫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又裹带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有人告诉大卫，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羞耻，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来再回来。那么这个胡须剃掉就是羞耻的意思，没有尊贵。那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祭司他不能够剃除胡须的周围，剃除胡须周围就表示是挪到肉体的感情中，而不顾自己的，不顾羞耻。什么叫肉体的感情中？有的时候我们一个人，我们被感情抓住了，你看你很多的话语很多的行动都超过常人的事情，超过正常的情况。所以两个人如果挪到感情里面去对吵，那个吵架的话难听得很，很粗的，这个就叫做羞耻都不顾了啊，没不顾到自己的羞耻了。所以这里说到的就是落到肉体的感情里面去。用刀化身是外邦人宗教的规矩。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列王记上十八章，十八章，我们从二十节读起。亚哈就差遣人召聚以色列众先众人和先知，都上加米山。亚哈是以色列的一个王，因为他拜巴黎了啊，他聚了一个妻子叫耶西别，是拜巴黎的。他们那些先知都是拜巴黎的先知。二十一节，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思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黎是神，就当顺从巴黎。众民一言不答。那个时候以色列人都拜巴黎了，只有以利亚这一个先知为着神在哪里做先知。二十二节，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黎的先知却有450个人，当给我们两只牛犊，巴黎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这里要先记，一个祭是献给巴黎的，一个祭是献给耶和华的。那么大家都不要去点火，天上的火降到哪里，那就是证明那个是真正的神。二十五节， 以利亚对巴黎的先知说，你们即使人多，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神的名，求不要点火。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这说足的塔四围勇跳，到了正午，以利亚喜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会默想，会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把他要把他叫当叫醒他。他们大声求告，按照他们的规矩，用刀枪治国治刺，直到身体流血，这是用刀发生嘛。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巴黎不是神。那么第三十节，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们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十二块石头。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了一座坛，在坛的周围挖沟，可用谷种二细亚，又在那里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这种人说，你们用四个桶盛满水倒在番祭和柴上，又说倒第二次，他们就倒第二次，又说倒第三次，他们就倒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些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名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你是叫这名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番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这个祭不但献祭，还要倒水，倒三次。我们想，水火不相容嘛，那水都把台都打湿了，怎么烧得起来啊？但是不怕，因为耶和华是神。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做法，就是巴黎的先知要用刀自己刺自己的身体，这种是神不允许的，因为神给我们这个身体不能用刀去化身的。他们这个化身的目的就是虐待自己的身体来感动神，感动他们的巴黎。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这样，不能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绝对不能用刻苦自己的办法来感动神。神啊，你不答应我的祷告，我就不吃饭；你答应我祷告，我就吃饭。这个不是，我们不能这样做。啊，这个叫外邦人的做法。好，我想这个就是用刀化身，就是代表外邦人的宗教的规矩。基督徒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好，现在我们读利未记二十一章第六节，要归耶和华为圣，不可亵渎神的名，因为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神的事物，是他们献的，所以他们要成为圣。为什么祭司要成为圣？因为祭司是侍奉神。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我们都是应该侍奉神，所以我们要从外邦人分别出来，我们不能学他们的样式。第七节，不可娶妓女或被污的女人为妻，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那就是在祭司的婚姻上要圣洁啊，婚姻上要圣洁。第八节，所以你要使他成圣，因为他奉献你神的食物，你要以他为圣，因为我使你们成圣的，我是使你们成圣的，我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是圣的。 这一句话就是说一定要使这些祭司成圣，为什么？他要奉献神的食物。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女儿如果是妓女，你千万不要让她去嫁给跟祭司结婚，因为祭司是圣的啊。所以以色列人不能去影响祭司，祭司也不能在婚姻上不圣洁。第九节，祭司的女儿若行淫辱没自己，就辱没了父亲，必用火将她焚烧。因为祭司的女儿是祭司体系里头的一个成员，那个生命的源头是从祭司出来的，祭司是受膏的，所以祭司的女儿一定要圣洁。那么今天在我们新约里面，基督徒的家庭应该每一个家庭都是圣洁的，都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管好自己的儿女啊，管好自己的儿女，不要使他走错了道路。我们的家庭应该是圣洁的啊。现在我们读十节到十五节，好吧，请您打住了。
在弟兄中做大祭司，头上倒了膏油，又承接圣职，穿了圣衣的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不可挨近己私，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十二节，不可出圣所，也不可亵渎神的圣所，因为神膏油的冠冕在他头上，我是耶和华。他要娶处女为妻，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或是被污为妓的女人都不可娶，只可娶本民中的处女为妻，不可在民中入没他的儿女，因为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
这里是说到大祭司了啊，前面我们讲的是祭司，这里是大祭司。大祭司只有一位，那么在旧约刚刚开始在以色列人中间做大祭司就是亚伦，他的儿子是叫祭司，不是大祭司。所以这里对大祭司的要求就不同了。以色列人中间只有一位大祭司，大祭司死了以后，然后再把大祭司的位置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其中有一位就成为大祭司了，但是其他的都不是大祭司。因此大祭司不同，他是头上倒了膏油，就是受膏了。受膏就是代表一个职分，神给他一个大祭司的职分，这叫受膏。在旧约里面的受膏有三种人，一个就是王，比方大卫王他叫受膏；第二个是先知，神用的先知叫受膏；第三个就是祭司，大祭司受膏。受膏就是代表一个职分。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交通基督三一神的第二位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讲了基督是受膏者。在希伯来文有一个字叫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的意思。新约里面我们叫耶稣基督加一个基督，基督这个字 Christ 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受膏就是神已经膏了他，给他一个职分。大祭司有一个职分，他是做大祭司，就是祭司里面的头，祭司里面为首，所以就称为大祭司。今天我们的新约里面的大祭司就是基督，所以大祭司头上倒了膏油，又承接圣了圣，就承接圣职，穿了圣衣的，不可蓬头散发。啊，上一次我们讲过，蓬头的意思，就是没有盖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不能出头啊。今天我们侍奉神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出头。必须盖头，那个意思就是说神是我们的头。 就是我没有我自己的主意，没有我自己的肉体，没有我自己的办法，应该让神来管理这一切。也不可撕裂衣服，衣服是代表义的行为，我们不可能没有义的行为，祭司一定要有义的行为。十一节，不可爱近死尸，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你看这个对大祭司的要求和对一般的祭司要求就不同了。对一般的祭司，你看第二节第三节，二节三节，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的父母儿女弟兄无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姐妹才可以沾染自己。祭司，这是对大祭司来讲，十一节，不可洁净爱净死尸，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不可以，就是直系亲属父母那个生命的源头都不可以沾染自己。那怎么办呢？好，我们相信死亡能够吞灭生命啊，他一直在生命里面，他就不怕死亡。那意思说家庭里的死亡，因为他是大祭司，有膏油在他身上，膏油是代表圣灵，圣灵在他身上，所以他能够活出一个榜样，那就是说可以吞灭死亡。就是父母这一方面他也可以把他带过来，父母生活在死亡的里头，他的生命可以把他改变过来，就是这个意思。而他不需要去沾染他的死亡，因为他是大祭司，和一般的祭司不同，他是有膏油，他是承接了圣旨，神的恩典在他身上，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他可以改变他们。这个叫做大祭司，就是他不沾染自己。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列王记，你看见一帮以色列人从前不是有巴利先知吗？有还有神的耶和华的先知以利亚吗？以利亚一点不沾污自己，看到没有？不沾染自己的，他可以靠着神的能力把这些以色列人改变过来。所以你看到这些以色列人最后俯伏下来敬拜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啊，这个就需要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背十字架，要对付我们的肉体，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来。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讲，生在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我就把生命带出去。只有十字架在我身上做工作，我才能够把让神的生命从我身上活出来，这个生命活出来别人就得到供应了。十二节，也不可出圣所，也不可亵渎神的圣所，因为神膏油的冠冕在他头上，我是耶和华。大祭司进职的时候，他是在圣所里面进职，他不能够出去，他不能说我家里有事我请个假我走了，不行的，他一直要坚守他这个岗位，一直要在这里。